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一个独身的同性恋者追随基督，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的父亲，一位来自纽约的英语老师，带着他的妻子和四个在家上学的孩子生活在印尼。我们在讲英语的印尼教会聚会，青年团契里，他们会把我们分成男生和女生。男领袖告诉我们，每个人在性方面可能面临的挣扎。当时我想，上帝对我有特别的祝福，让我摆脱了对裸体女人的迷恋，而我认识的每一个男孩都曾被这种迷恋诅咒过。在通往纯洁的赛跑中，我赢了。据我所知，青春期把男孩变成性狂热的动物，这让他们抛弃了耶稣、爱和家庭，这样他们就能看到裸体女孩的照片。然而没过多久，其他的欲望却悄然而至。我开始寻找裸体男人的照片与裸体有关的故事。我发现希腊和罗马神话是裸体插图的宝库，这些照片给我一种刺痛的感觉。我本能地感到这是一种我需要保密的感觉，这让我怀疑是不是出错了。但在我有限的词汇量里，我所做的、所想的都与性无关，因为如果没有女孩参与，就不可能是性行为，对吧？过了好几个月，我才把事情弄清楚。我在网上，我第一次注意到一个词，同性恋。它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。虽然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，但我知道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，特别是对像我这样的基督徒男孩来说。我唯一告诉的人是我的哥哥，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家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我的手和下巴在颤抖，对他说，我想我是同性恋。有一分钟他什么也没说，然后他说，不，你不是同性恋。当你的青春期充满了性紧张的时候，当你非常兴奋，你的大脑就会玩弄这个想法。有这个想法并不会让你成为同性恋，你和我们其他人一样。好吧，我说，我很相信他。我想他是对的，不是吗？我不可能是同性恋，因为同性恋应该是一种选择，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罪恶。我什么也没选，仅仅因为存在就可能犯罪吗？我读过的大多数文章都提到，如果你是同性恋，那是因为你背叛了上帝；如果你是同性恋，那是因为你有一个冷漠的父亲和专横的母亲；如果你是同性恋，你可能在孩童时期受过虐待；如果你是同性恋，你显然缺乏亲密的男性朋友。我向上帝祈祷，求他帮助我。一天，我独自在家，躺在卧室地板上，伸出双臂，想象着我是以撒，正在祭坛上等着，准备在上帝的命令下献出自己的生命。我说，我完全属于你，改变我，叫我洁净。当我终于站起来的时候，我的脖子变得僵硬，我的脸和地板都被泪水浸湿。我感到疲惫灰心，我和以前一样是同性恋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努力地祈祷自己能改变，成为一个异性恋者。后来我没有祈求喜欢女人，也没有祈求不再喜欢男人，而是祈求神成为我的满足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侍奉的机会中，投入到圣经的学习中，投入到别的生活中。 我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，回到美国，就读于罗伯茨卫斯理学院。这是一所位于纽约西部的小型基督教文理学院，和任何一所基督教学院一样，罗伯茨也有自己的传统。毕业的人常是拿着文凭挽着爱人离开，学院的女性与男性的比例约为2:1。这意味着正如我的朋友们急于提醒我的那样，对我有利。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还单身时，我都会给出一个措辞严谨、训练有素的回答。我觉得自己现在注定要单身，但随时欢迎神改变我的呼召。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答案，他们会安慰我说，你当然会结婚，只是还没有遇到对的女孩。我想，也许他们是对的，也许我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女孩，那个合适的女孩会唤醒我的渴望，以一种我十几岁时所有的祈祷都无法做到的方式来改变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决心找到她。不过，同样让我感到害怕的是，我担心世上没有适合我的女孩。我上大学时的第一个迷恋对象是一个城市女孩，聪明，有风度，精力充沛。我们在深夜促膝长谈，讨论人生和神学，交换故事和秘密。不久，我就把她的名字告诉了家人和朋友，他们打电话来询问我的感情生活。在我大一那年深秋的一个晚上，在校园散步时，我和她谈起了我们的关系。我知道我们都说过，我们很享受大学时的单身生活，我们想保持这种状态一段时间。但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我要在这里和某人约会，我想我会选你。他说，我也有同感，我并不想和任何人约会，但如果我这么做了，你绝对是我最亲密的男性朋友。我们继续谈论友谊、生活，我送他回宿舍道晚安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。由于缺乏浪漫对话的经验，我简单地认为他愿意与我交往。几周后，当他向我宣布他对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感兴趣时，我大吃一惊。你认为他喜欢我吗？他问道。我应该说得更明白些吗？我是不是太露骨了？与此同时，我们共同的朋友也在问我这样同样的问题，他给我发了条短信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应该采取行动吗？我的梦中情人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他想在大学里保持单身的雄心壮志全没了。最终，我帮助他们互相介绍。当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离开了。我看他们关系开花结果，坠入爱河，直到结婚。后来，我与教会的一位主领敬拜的姐妹也有过相似的经历。我发现异性丝毫不能吸引我。后来的经历让我越来越相信，借着圣经，我感受到神对我的呼召就是通过独身来克己。据我目前所知，独身的同性恋基督徒的道路是非常痛苦的。我曾经绝望过，考虑过放弃上帝然后去死。然而，顺服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当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要背起十字架跟从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叫他们把更大的支票放在献祭的盘子里，也不是叫他们忍受工作中偶尔的恼怒，他在呼召他们流血，甚至去死。对于同性恋基督徒来说，独身之路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使命。对于同性恋基督徒来说，独身之路仍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使命，不仅要抵制性冲动，还要试着消除满足他们的想法。没有对未来浪漫的白日梦，没有渴望的婚姻计划，也许这不是一件坏事。在21世纪的美国，对于同性恋基督徒独身生活的呼吁是一个珍贵的提醒。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多么绝望，无助地投靠于基督的十字架。必须提醒大家的是，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相比，我们所做的每一项牺牲都是微不足道的。也许问题不在于信仰让我们付出了太多，而在于我们付出的太少。 福音派信徒善于向上帝寻求答案，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呢？真的有同性恋取向这回事吗？或者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二元分类仅仅是文化发明？许多基督徒很快就会问这些问题，甚至更快地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。他们总是想证明同性恋的吸引力不是先天的，因此可以避免，可以解决。我认为相信像我这样的人不必存在，会让他们感觉更好。他们相信上帝的解决方案都有童话般的结局，没有任何挑战是信仰无法理顺的。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，先天与后天的争论毫无意义。如果你向我证明上帝并不想让我成为同性恋，这并不能改变我曾努力祈祷却未能成为异性恋的事实。在约伯记中，约伯的朋友都有答案，他们可以理解约伯的苦难，这不是神的错，这是对约伯罪的惩罚。他们说的任何话都不能给约伯希望，也不能教会他如何面对痛苦。当上帝终于开口说话时，他鄙视他们善意的回答。我所认识的最真诚的朋友给我的不仅仅是答案，他们坐在灰烬中允许我哭泣，分担我的悲伤。我第一次和牧师讨论我的性取向是在3月的一个星期四下午，当时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读研究生。那个特别的下午很冷，但阳光明媚，这是我第一次做出慎重的决定，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的牧师。这个人不仅仅是我的牧师，他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之一。我去他家吃饭，深夜聊天，和孩子们汗牛加倍地玩捉人游戏。他是我渴望成为的那种人，充满活力，谦卑，对上帝和生活充满热情。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让讨论我的性取向似乎不那么难了。然而我们的友谊也意味着有着更多风险，失去的可能会更多。见面时我鼓起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了他，他平静地听着，眼睛里没有一丝震惊和厌恶，就好像我在告诉他度假的事。看来我不是他第一个同性恋信徒，也不是他的第一个同性恋的朋友。我喜欢他看着我的样子，就像我是个正常人一样。不出意外的感觉真好。每当我停顿的时候，他就会问我一些让我滔滔不绝的问题。如果我问你什么你觉得不舒服的问题，尽管跟我说，我无意冒犯，但我想了解。我对他说，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。我说了一个半小时，他听着，半途没有停下来说要为我祷告，没有有关圣经经文的讲道，只有同情和尊重。我想让你知道，他说，我很高兴我们能够进行这次谈话。我不是说我很高兴你能经历这些，但我一直相信像你这样的人是存在的。虽然我不太清楚为什么，但我不认为这是个意外。也许你可以帮助教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，也许你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它。我不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，但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错误。他的话在我心中回响，你不是一个错误。看着他的眼睛，那种多年来一直在萦绕在我心头的羞耻感似乎消失了。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仍然为一些事情感到羞耻，为我罪恶的选择，为我对诱惑的贪婪和幻想感到羞耻。问题在于，我是否愿意让自己独特的经历讲述一个救赎的故事。我是一只漂流的瓶子，里面装着一条信息，上面写着盼望的话语，我的破碎是我注定要讲的故事的一部分。当你在教会里说你是同性恋时，许多基督徒认为你指的是积极追求同性性行为，可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与各种各样的伴侣发生性关系。他们设想了同性恋群体中最滥交的一面，这是衡量我们其他人的标准版本。至少他们认为同性恋意味着你已接受了一种生活方式，一套行为，你正在发生性行为，或者打算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发生性行为。 但是当我听到教会外大多数人用 gay 这个词的时候，他们说的是性取向，不是具体的性行为。同性恋并不意味着你在积极地寻求性爱，就像异性恋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保持单身并坚持禁欲一样。是的，大多数同性恋者都想通过性表达来追求自己的性取向，但大多数异性恋者也是这样。近年来，脱同组织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下降，甚至彻底垮台。脱同倡导者将同性恋视为一个短暂的阶段，一个可能像脚抽筋一样来去匆匆的问题。最终，脱同运动并没有把基督徒变成异性恋，人们因未能兑现承诺而受损。许多当初相信脱同神学的同性恋幸存者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们的信仰，选择恨上帝而不是恨自己。另一些人则用血淋淋的手指紧紧抓住信仰不放，不管教会告诉他什么，他们都只能相信上帝。我并不是要贬低所有关于脱同牧师的事情，我相信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好事，我相信改变性取向是可能的，就像我相信大海会分开，水会变成酒一样。但是把神迹当作日常的事情来对待是不负责任的。如果教会提供给同性恋群体的唯一希望是改变性取向，那我们对福音就太弱了。当我透过钢琴向教堂外望去，看着我即将主礼礼拜时的会众，我想知道，如果人们知道我是一个单身的同性恋基督徒，我的教会还会给我留位置吗？我还会属于这里吗？我只是想知道人们是否会容忍我，我想知道教会还会欢迎我吗？人们还会兴奋地看到我吗？邀请我共进晚餐，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，滔滔不绝地说他们多么喜欢我弹钢琴吗？我闭上眼睛，我开始唱歌。有时候，当你对眼睛的事物模糊不清时，敬拜是最容易的。当我和哥哥那次谈话之后，我花了10年时间才把我的兴趣向告诉别人。如果你问我在那10年里是否孤独，我多半会说不。我有健康的家庭关系，深厚的友谊，足够丰富的活动安排。如果你置身于人群中，从不停下来喘口气，你就不会感到那么孤独。但问题在于，即使你被人包围，孤独也会萦绕在你的内心。在那10年里，我所有问过的最难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问的，我独自承受了所有最深的痛苦，在黑暗中哭出了最痛苦的眼泪，只有上帝陪着我。我不后悔那个孤独的季节，我认为这是我灵性成长的部分。这10年给了我空间反思我的性经历，在我的悲伤中看到了上帝的手，而不是让别人来决定我的故事。我学会带着没有答案的问题奔向上帝，我把我的信仰看作是我主要的安慰来源，而不仅仅是最后的手段。在大学里，我是那种想和所有人交朋友的人，人们知道我是报纸编辑，或是教会领袖，或是那个从未停止微笑的人。有一次，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正与自卑作斗时，他笑了。你简直太荒谬了，在这所学校里每个人都爱你，你应该是最自信的。人们了解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了解我。当你确信人们只爱过你的肖像时，当你担心他们可能不那么爱真实的东西，或者根本不爱时，你很难感受到被爱。但是被人爱比被人了解和拒绝要好得多。我看到我的一些异性恋和单身基督徒朋友为这个问题而苦恼，上帝在呼召我保持单身吗？他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，不知道如何看待异性，逃避，充满逃避，害怕。他们想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而把上帝拒绝，把答案写在墙上时，这往往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同性恋独身的呼召是对渴望的呼召，这是一种委身。我们内心深处的性欲可以等待另一个世界，另一种生活，另一种满足。但是充满渴望的生活并不是没有幸福的生活， 相反，这是一种充满细节的生活，充满了惊奇和美。有一天，当我看着我救主的脸时，我会体会到一种亲密的满足，比任何苍白的世俗模仿都要甜蜜一千倍。作为一个独身的同性恋者，在我所居住的这个世界里，追随基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想知道，从我的内心深处去爱同性恋是什么意思，爱教会是什么意思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该怎么说，该什么时候说。我想知道，我想问，主啊，我要往哪里去？我还在等待那个问题的答案。但最终，问题不是我要去哪里，问题是耶稣要去哪里。我祈祷，无论前方的道路如何，无论代价多么高昂，我都有勇气跟在他的身后。如今，我最亲密的同性恋朋友认为我是一个异性恋基督徒，经常谈论耶稣，不浪费任何时间向他们讲授性道德。毕竟，如果我不是那么痴迷于耶稣，我也会和他上床。与此同时，当我遇到一些人，他们告诉我，在上帝的眼中，同性婚姻和异性婚姻没有什么不同。我自己也在思考一些问题：这些人认识我所认识的那位耶稣吗？或者他们相信一个在励志海报上满脸微笑的耶稣，一个永远不敢要求他追随者做出牺牲和受苦的耶稣？他们宁愿认识一个方便的、有疗愈的耶稣，也不愿冒险面对真实的耶稣。
神的花香，灯塔指引方向，神的花是光中的光，
神的花安慰我，医治疗伤，
光照我，繁星思量，神的话像镜子一样，
神的话战胜仇敌，摆脱捆绑，神的话是个胜利。
发现照耀你，
星星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，
星星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